对不起啊，赶成这个样子。刚下课时间看一看，再剪掉很多。谢谢谢谢。本来我是想说，跟圣经有关的人物事，我讲清楚一点。那后面哈，这个抛来抛去，这个就把它省一省哈。但是现在一看，真的时间不够，所以连后面跟圣经有关的人物事，可能还要再剪一下。对不起哈。好，我们讲第三代希律哈。希律家族一贯的作风，狗腿作风，讨好罗马人的作风，竟然哈，第三代希律，这个第三代希律写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那边，就是把彼得关起来，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杀掉的那一个希律，那个也叫希律王，那是第三代。他土地有多大哈？你所看到的黄的、红的、蓝的，都他的，三合一，全部。哦，得到罗马皇帝这么大的宠爱，等于是阿公大希律的那个国土他都拿到。虽然第二代希律分三块，可是第三代希律全部一把抓。罗马皇帝爱他，哦，不过后来呢，他呢，这个当皇帝呢才当三年，罗马皇帝这么爱他也没用，才当三年，太骄傲了。圣经提到说，有一天北边的推罗西顿的人过来，哇，说哇希律啊，你穿那个王袍，因为他的王袍是银色的。阳光之下呢，真的是闪闪发光。他说：“你跟神一样，哦，你讲话，你跟我们训话的声音跟神的声音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呢，提到《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就提到说，最后他立刻死掉。犹太古史是说他得了疾病，哈、哦，五天死掉。哦，圣经写说他被虫咬死掉。那犹太古史说他不晓得得了什么疾病，哪一种细菌这样子把他弄的五天就死了。这是第三代希律。哦，第四代希律呢，写在哪里？写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吧，哦，所以说二十五章、二十六章的地方，第四代希律。那第四代希律哈，它叫做亚基帕王。我们圣经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通通叫希律王。好，啊，到了第四代，他就叫亚基帕王。那这亚基帕王呢，他爸我们刚刚讲，他爸爸就是第三代希律，很土地这么大，做了三年死掉的时候，这个孩子才17岁。啊，所以年纪太小，罗马皇帝也不敢给他管这么大。所以最后只给他加利利那一块，各位请看黄色，17岁孩子管这样就够了，哦，啊，就其他地方怎么办？其他地方罗马就再派巡抚，所以你会发现到了保罗的时代，现在已经不是耶稣时代哈，耶稣传道的时代有巡抚，现在保罗的时代，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也有巡抚，为什么？因为17岁的孩子不能管那么多，所以巡抚再来跟他管比他还多的土地，他等于只管大概1/3左右。其他三分之二都给巡抚管，那罗马呢？后面再派来的巡抚就很坏。我们刚提到，罗马皇帝对犹太人的政策是：我们的罗马军要注意犹太人的习俗，绝对不要冒犯他们。你们要好好的住在该撒利亚。对不起哈、哦，那个地图上写凯撒利亚哈、哦，那是翻译音不一样，同一个地方，地图叫凯撒利亚，就是该撒利亚哈。哦，是罗马皇帝交代他们只能住在该撒利亚，绝对不能随便跑耶路撒冷啊！如果真的要到耶路撒冷，军旗要拿掉。没有，后面来的这些巡抚都犯忌，而且后面来的巡抚特别爱钱，每一个都爱红包。所以我们提到第四代第四个巡抚，重新再派巡抚的第四个，那个叫菲利斯，他就跟保罗说要钱。哦，保罗明知道保罗没有罪，他把保罗关了2年，他期待保罗给他红包让他放他，因为保罗就不给红包。哦，所以我们说，也因为他们犯忌犯很多，犯犹太人的习俗，哦，犯犹太人的律法，啊，加上爱收红包，加上税金很重，就结果呢，哎，第四代希律亚基帕王的时候就大暴动，哦，罗马皇帝呢已经没办法控制个大暴动，主后66年大暴动，啊，这个应该怪那个罗马皇帝，就罗马的第五个皇帝尼罗大帝，很出名的尼罗大帝，他自己也是17岁做皇帝。啊，整天玩呢，啊，也不管说边疆出事了，边疆整天有人在街头暴动，啊，为什么街头暴动他也不去查？他如果查，他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第一代祖先呢，屋大维奥古斯都的时候说我们的军队不能冒犯人家，他如果查了，就赶快对这些巡抚赶快处分就好了，啊，没有处理，是使得犹太地越来越乱。啊，他在干嘛？他自己17岁上任，他在玩什么？他整天在玩演唱会。因为他也很喜欢希腊化，啊，所以他喜欢希腊的东西，他作诗，做希腊诗，他就学希腊人留胡子， 罗马人是要刮得干干净净的，罗马人很爱干净。哦，我们刚刚提到有公共浴室，他们绝对要洗澡很干净，可是他就学希腊留胡子，哦，然后开演唱会，自己作诗，自己弹那个四弦琴。那其实他唱歌不好听啊，但是因为皇帝在唱歌，老百姓就很兴奋，所以老百姓就挤得会场都人，然后拉拉队在旁边助阵，让那个气氛嗨到最高点，他就这样得到很快乐。哦，啊，甚至于还全国巡回演唱会，在尼罗大帝搞这玩意儿。然后呢，他很喜欢那些新奇的东西。哦，啊，这个人呢，啊，他的个性特别极端，就是说只要他想不出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用最极端的方法。比如说他呢跟他妈妈吵架，啊，17岁的孩子，你想，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高中生嘛，叛逆嘛，妈妈谁谁凉，他都不高兴。哦，啊，妈妈管他管很多，啊，所以最后他跟他妈吵，吵了回来，他就极端的方法，就是要杀妈妈。啊，他最后还怕人家头先还怕人家说他是把妈妈杀掉了，所以他用抹杀，就是把妈妈的船呐，啊，弄一个洞，让妈妈呢，哎，妈妈过来，今天我请你吃饭，然后吃完了饭，妈妈我送你回家，然后妈妈就上船了，再见，然后妈妈会淹死，结果妈妈会游泳，居然呢爬出来又游泳游回家，哦，啊，后来呢他没办法处理他妈，最后呢他就只好好吧豁出去了，管你们大家说我杀妈妈，就是派剑士呢到妈妈的床上了，妈妈还在养伤啊，游泳从船上呢脱难出来了，身体还有伤，到妈妈那个病床上一把把他杀掉，就叫尼罗大帝在搞这儿。所以有一天呢，罗马的大火，人家就说他放的，他觉得罗马老社区太难看了。哦，真的，今天台北市最难看就是我们家住那一区，大同区啊，老社区。哦，我常会看到我们大同区真的很丑。哎，为什么台北市政府没有钱呢，啊？帮他们这样好好的把我们的市容整顿整顿，市政府没钱。哦，啊，罗马呢，在第一任皇帝呢，刚讲第一任雅古斯都的时候，真的自己出钱啊，把整个罗马市容大整顿，弄得很新颖漂亮。可是他像尼罗大帝，他才不愿意自己出钱来做这种事，他干脆放火把你烧了。哦，半夜呢放油，然后放火烧，烧了之后呢，老百姓自己想办法再重建。就老百姓后来就开始传了，是他放的火啊，这叫他逃不掉，逃不掉他就找代罪羔羊，找基督徒。哦，他知道基督徒在当时是弱势团体，在整个罗马帝国哈，最新的教会就是基督教。哦，犹太教也是古老的宗教，所以在罗马市，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市，它就像我们台北分为什么区什么区哈，总共有14区，犹太人就占两区，犹太区就占两区，可见犹太人势力蛮大，所以他不敢找犹太人当代罪羔羊，他是找呢最弱势的基督徒，最新的宗教都是平民，而且我们知道基督教有很多奴隶来信教。哦，啊，这些人没有那个什么大官啊，没有一些什么势力啊，所以就哎就说他们放的火啊，老百姓也很讨厌基督徒啊。我们说在当时，老百姓一听到基督徒居然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老百姓也不好好的去查清楚，然后就说哇，基督徒好残忍哦，基督徒居然把呢为他们牺牲的主的肉吃掉。哦，说我们在吃人肉，说我们是呢野蛮的，就这样子谣传基督徒这么坏。哎，基督徒呢在守圣餐的时候都会把呢外教徒啊、异教徒的小孩子呢抓去吸血啊，做圣餐啊那种哎圣餐杯啊，哦，啊他们就传这些，所以民间又传了很多对基督教很不利的话。哦，加上基督教呢经常会骂罗马，罗马就像巴比伦一样，那种繁华呢，那种奢华宴乐简直跟巴比伦一样会灭亡，所以他一般的老百姓都很讨厌基督教。所以我们尼罗大帝就把哎这个代罪羔羊，哎，罗马被火烧了，暴君焚城路自己烧，居然他说是基督徒放火烧啊。最后呢，老百姓你们最讨厌是吧，好，我现在就杀基督徒给你们看，让你们高兴，就最后他用各种打死啊、吊死啊。哈，那希伯来书那边有提到，希伯来书11章吧，那边有提到说把基督徒呢哎杀了羊，然后湿淋淋的那个羊啊，还在滴着血的羊啊，湿淋羊把基督徒整个呢缝起来，裹着基督徒的身体把它缝起来之后，然后把它丢到那个太阳底下啊，太阳呢烈焰，这个高温，这个中东地方啊高温啊哈，那高温之下呢，你就想想那种40度这样，太阳在照射之下，那个羊呢羊皮开始缩水晒干了，哎，晒干整个人就被那个羊皮受洗啊，哈，哦，用这种方式，这难怪在死之前呢，啊，那基督徒会披着羊皮到处奔到处跑，因为简直快不能呼吸了。讲的心脏都会快被竖的，已经没办法跳，哦，难怪披着羊皮总来总去。这希伯来书那边有写，哦，啊，有时候他就把这些披着羊皮这些人把他丢到竞技场，然后让野兽出来，哇，看着羊皮以为是羊就把它吃掉， 哦，啊，他的竞技场呢，早上呢那一场呢是那个从外国抓来的奴隶，那种叫贱奴。那种早上那一场呢，贱奴呢都是奴隶呢在那个击剑学校呢受训练。啊，这种呢有训练过的贱奴呢，在早上呢竞技场那一场呢，他们就会穿盔甲，拿武器，戴钢盔，戴头盔，就像你《神鬼战士》那个片看到的那一种。哦，旁边那种呢，老百姓呢，罗马人最爱的就是那种流血的那种残暴的那种画面，比今天那种足球赛还要更热烈。哦，啊，他们为了要刺激那个动物呢，刺激那野兽啊，从地牢出来野兽。地牢乌漆抹黑的出来外面，野兽一时不能适应，还懒洋洋的。啊，四周围所有的那些观众呢，就会丢很多那个树枝啊，丢很多东西啊，有颜色的纸张。你看《神鬼战士》里面丢了很多红色的不晓什么东西，然后大声叫，啊，让下面的那个野兽醒过来，然后兽性大发，啊，开始呢咬人。哦，这早场呢是那种有训练过的这种贱奴，叫做《神鬼战士》这一种，在表演的。下午那一场更好看。下午那一场就是我们基督徒了，不能穿衣服，哦，连盔甲什么，连一根小剑小刀都没有。那老百姓最爱看这一场，就说这些人有受过训练啊，他们知道怎么防御啊。那些基督徒没有训练啊，他们是为了求生，为了保住生命，是使尽办法在那边呢，这个竞技场上呢，在那边呢，哦，想办法在逃生。所以他们看到那种呢，就更好看，更刺激。哦，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尼罗大帝就搞这些，然后最后呢，自己晚上来飙车。他飙车呢，他觉得很无聊，因为古代没有电灯，他就在他的花园大道的两旁树上呢，把基督徒吊在上面。那所有基督徒呢，要吊上面之前，把他们的汗衫啊，基督徒他们穿的衣服就是那个整个好像布袋装一样，那个内衣啊，像布袋装，整件衣服拿去呢泡那个松子油，他泡的湿淋淋的，穿上去啊，吊在两边的树上，然后变成火炬啊，他在那个花园大道上面飙马车。他自己呢不穿衣服，楼梯上飙车飙得很快，然后在火炬照耀之下，他觉得这个哇非常刺激。哦，就是这样。所以他呢最后当皇帝当到30岁就死掉。所以我们说这尼罗大帝呢，他就整天呢在搞那些有的没的，他最后连元老院呢都把他当作全民公敌，最后他知道没有人喜欢他，最后自己自杀。哦，所以我们说也就是他在这样乱搞的时候，犹太帝呢在暴动，犹太帝对他派来的那些巡抚王啊，整天在收红包，整天在冒犯他们的犹太习俗，已经很不高兴，街头活动越来越多人啊，那些参加街头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是分锐党的，我们刚刚提到法利赛派，提到撒都该派啊，分锐党是谁？分锐党就是法利赛派的更激烈的人，就是那种爱国主义者。法利赛派很不屑人家去希腊化，啊，算了，不跟你来往，嘴巴骂一骂，哦，啊，另外还有一种爱色尼派是很不屑人家希腊化，眼不见为净，我搬到死海旁边呢，那个没有人住的地方隐居起来，这叫爱色尼派。哦，那法利赛派虽然骂一骂，还会跟大家住在一起，啊，分锐党就不是，他嘴巴骂，他还要杀谁？杀那些爱希腊化的同胞，他还要杀那些罗马的官员。经常在逾越节的时候，大家都在圣殿挤来挤去的时候，朝圣人一大堆的时候，哪些人还在穿希腊服装，哪些人还在罗马化，哪些人是罗马的狗腿，他们就趁机会呢劈手拿出来就刺了，就在那种朝圣的人群中就开始杀人。而这些分队党就在街头，像越闹越大，闹到我们刚刚讲这个66年已经闹到呢不像话了，已经闹到连圣地的这个罗马巡抚的那些罗马兵都压不住，甚至连看黑板，请看黑板，这个大块的那个总督巡抚是小的管圣地，整个约旦河附近那个大块的那个总督啊，叙利亚总督的军队也管不住了，甚至这些分锐党成立临时政府。哇，这下罗马这边这个刚刚讲这个尼罗大帝啊，哦，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66年，他大概已经差不多快30岁了，大概28岁左右了。哦，啊，当时呢他就赶快派他的那个大将军呢赶快过来平定这个乱啊，这个大将军拜托你看二十页，对不起哦，我有写错，第6位，这个大将军后来在东方平乱，然后围耶路撒冷围了1年才攻上去，好不容易攻上去呢，听到尼罗自杀，赶快回去抢位置，叫维斯帕先，对不起哈，叫维斯帕先，那个字把它重组一下哈，维斯帕先。 啊，所以维斯帕先呢，他攻耶路撒冷呢，等于是攻到第二年，尼罗自杀，就赶快冲回去。他冲回去抢到位置之后，安定了，然后派他的儿子，各位请看下面那个皇帝提多，然后派他儿子过来打。现在爸爸做皇帝，儿子去打仗，所以最后罗马是被主后七十年，等于父子两个人加起来围了四年，终于把耶路撒冷攻破。最后呢，烧啊、杀、抢啊、劫啊，哈，到最后被杀的，有的书写说将近百万哦。然后被抓去的，有的书写说大概有十万人被抓，有的丢到竞技场去表演，有的去开矿山哦。而且我们说，当时哎，罗马呢这个乱，罗马呢这个将军呢，先是爸爸，后是儿子，终于把圣地给压下来。不过我们圣地老百姓那个分队党的，有一些还没被抓去的，他们还是继续乱，主后一百多年继续乱，哦，到主后132年乱得更大，等于是第三次又乱哦。主后132年又乱的时候，就是罗马第十一个皇帝，哎，拜托你看20页，哈德里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乱得更严重。啊，为什么主后132年呢，犹太人会这样更乱？因为他们听到说，这个哈德里安哈，这个第十一个罗马皇帝，说要在耶路撒冷盖庙，盖罗马的庙。哇，大家一听不得了，这污染圣地。我们圣殿被毁的都已经很惨了，怎么可以在圣洁的地方建庙？所以最后呢，这些分会党又开始鼓动同胞，那个这一次的乱呢，乱到也是需要罗马大军过来。所以上，哎，哈德良皇帝呢已经受不了了，真的发飙了哦，他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呢把它夷为稻田，不再有房子了，不再有任何城了，然后把全红色地带呢980几个城市都毁掉。然后不止杀人，杀了58万，还抓了很多人，然后不准大家进耶路撒冷。那我们刚刚讲耶路撒冷已经被他夷为稻田了，然后他就在耶路撒冷建三个庙。你们越反抗我就越故意建庙，然后你们讨厌我这个神庙，对不对？我就故意把耶路撒冷改名字，改做什么？改做我们拜拜那个神的名字啊，他的那个神庙那个神叫做加比多连，所以他就把耶路撒冷叫做加比多连城哦。然后你们讨厌腓力士人，对不对？你们自古以来就讨厌是腓力士人，我就把你们整块红色叫做腓力士地。那我们提到腓力士地用希腊话讲叫做巴勒斯坦，就从此这块地就叫巴勒斯坦啊。耶路撒冷就叫做加比多连，偶像的名字，用这种方式哦啊。从此呢，犹太人不能进去了啊。犹太人呢不能进去之下呢，真的是非常痛苦。当然还有人呢死赖皮不肯离开，有办法还是赶快逃啊！有人逃到阿拉伯了，有人逃到巴比伦这边呢，两河这边。但是，一般同胞呢，都是哦不肯离开的哦，是不肯离开呢。只要看到西墙，远远的看不能进去啊，远远看，对不对？整个圣殿都被毁掉，只剩下一座墙啊。那个西墙不是耶路撒冷的墙哈、哦，那个西墙是圣殿至圣所那一块墙，西墙至圣所就是至圣所旁边那个墙。他们认为这个墙以前是至圣所，所以这个一定是神所在的地方，一定有神的灵在那边，很想进去祷告，就是没办法哦。啊，到一直过了200多年呢，有一个君士坦丁大帝呢可怜他们，君士坦丁大帝才说好了，一年让你们进来一次。所以那一年他们如果能够进去的时候哈，都是4月9号这一天开放进去。4月9号哈，犹太历的4月9号叫国丧日。他说国殇日呢是什么国殇？586 BC 跟70 AD， 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毁掉的那一年，西元前586年，刚好是4月9号。好、哦，然后罗马这一次主后70年又把他们毁掉，也刚好是这一天，就这么凑巧。所以这一天是他们的国殇日，一直到今天哈、哦，犹太人这一天一定要穿破的衣服。要不然就穿很素的衣服，灯光都暗暗的，读耶利米书，读耶利米哀歌，然后坐在地上不穿鞋子，代表哀痛。到现在都4月9号一定要做这种事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耶路撒冷呢，犹太人已经不准进去了，但是现在君士坦丁大帝说他们可以进去，一年只有一天，4月9号。每当这一天进去就哭，所以难怪那一座墙从此叫哭墙哦。啊，君士坦丁大帝对他们其实并不好。对他们唯一的好就是你一年4月9号可以进来哭一次。君士坦丁对大帝对他们收很重的税，君士坦丁大帝还把红色地带的拉比都赶出去，哦，还不准基督徒跟他们结婚， 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对他们不好啊。啊，在君士坦丁之后的过了40年，有一个皇帝对他们不错，那个朱利安皇帝呢，还跟他们讲：“我知道你们耶和华是真神，我帮你们盖圣殿。”那朱利安皇帝还自己出钱要帮他们盖圣殿，很可惜在挖地基的时候瓦斯气爆啊，所以犹太人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再挖一次还是瓦斯气爆，所以最后大家就觉得，哎，是不是神不同意？然后加上皇帝也死掉，哦，啊，国库也没有钱了，啊。新的皇帝一看，哇，朱利安皇帝为了帮他们重建圣殿，原来逃到各地的犹太人都回来了，等于耶路撒冷又集了一大堆犹太人了，啊，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让犹太人又团结是力量？所以我们说，后来新的皇帝就把他们驱逐出境。啊，这一次被驱逐出境啊，大概是主后360几年呢，啊，被驱逐出境之后，真的抛来抛去了，真的抛来抛去。前几次呢被抓呢都是几十万人几十万人，这一次是全部驱逐，整个红色的圣地，哦，大概有犹太人，还死赖在那边的。大概只有1/10的人口，全部犹太人只剩1/10，全部都到处流窜，哦，啊，到处流窜，为什么就跑来跑去？跑到这一国不高兴就把你赶走，那到处流浪，这叫跑来跑去。啊，各位，请看黑板，他们呢，第一个选择的逃难的地点就是这里，这里最好，是第一个巴比伦区，是他们选择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是最古老的犹太区，什么时候就有犹太人在这边建犹太区了？就是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灭了圣地的时候，但以理那个时候，以西结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呢，哎，他们被抓来就有犹太区，啊，所以呢，他们来这边呢很好啊，早就有弟兄在那边，啊，这边又很肥沃，啊，这边的那个长官呢，啊，这边不是罗马管的，啊，这边的那个长官呢是波斯，哦。波斯小王对他们也不错啊，都给他们自治啊，你们自己管理自己就好，啊，给我税金就可以了，啊，税金也不会太重，这边罗马的税金很重，这边税金反倒比较轻，所以他们第一个选择都跑到这边。好，啊，然后这边呢，我们说这里有最古老的会堂，所有犹太会堂最早出现就在这边犹太区。会堂呢一定是学校，我们提到犹太人是最爱读律法的，哦，啊，所以会堂一定有拉比学院，拉比学院呢，在那边呢训练孩子们呢念书，啊，念到呢将来呢可以做拉比，哦，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拉比学院呢，就成为不管犹太人逃到世界哪个地方，都会以这个地方，都会以治理两河的拉比学院呢当做一个领导中心，因为那是最古老的犹太区，最古老的会堂，啊，最古老的学院，对律法最懂，所以如果流浪到非洲的，流浪到欧洲的，有摩西五经哪一点不懂的话，哦，他们一定会请邮差过来，然后把他们的问题提到这里来问。说回来这里呢，巴比伦这边哈，两河这边的这个拉比学院呢，他们最后就固定的夏天一次，冬天一次，就会举办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拉比到这边集合研究圣经，哦，成为一个很高的领导地位。不过后来这个巴比伦这个犹太区后来因为阿拉伯的回教出现之后，然后被回教征服就没落了，哦，啊，虽然没落犹太人还是继续住，哦，住到什么时候不见了？住到1970年以后，现在这里一个犹太人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里是流氓国家伊拉克，啊，流氓国家伊拉克是纯回教的，他绝对要杀犹太教，所以1970年哈，哦，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以阿战争打了4次之后，这个伊拉克就越来越讨厌犹太人，所以他们这个犹太区，请看黑板，从但以理他们那个时候，西元前586那个时候就在这里住，而且是最大的犹太区，1970就完全消失，完全不见，哦，这是他们第一个抛来抛去所跑的第一个地方，啊，抛来抛去所跑的第二个地方就阿拉伯，虽然下面阿拉伯是沙漠，没有刚刚巴比伦那么肥沃，可是阿拉伯有绿洲啊，这个绿洲也好，那个绿洲也好，当他们逃到阿拉伯的时候，哦，是300多年还没有回教，啊，回教是那个600多年7世纪出现的，所以当他们300多年逃到阿拉伯的时候，犹太人在这里做王，哎，每个绿洲都犹太人当王，因为阿拉伯人很落后啊，阿拉伯人都没念书文盲，哦，啊，所以呢犹太人就在到都管他们，但是等到回教出现，穆罕默德的回教把整个阿拉伯大统一之后，这些犹太人就不好过了，因为这个回教哈，回教徒去到任何一个征服区哈，他会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他要你信教。第一个，你选古兰经。第二个，他要你选，你不信教，你不信我的回教哈，不信古兰经啊，拿剑把你杀掉。哦，这是阿拉伯人对真无虚的两大选择。不过他们给犹太人第三个选择，税金。你不信我的教，你也不要我杀掉你，那你给我税，税金很重。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阿拉伯人对犹太人这么好？哦，可以有第三个选择，因为阿拉伯人觉得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一样不拜偶像啊。啊，既然你不拜偶像，只是差一个，你叫耶和华，我叫阿拉，就差这样而已。好了，那给你第三选择，收重税。哦，而且我们说到后来，哎，这个犹太人呢，终于在阿拉伯这样子统治之下呢，交很重的税。那到最后，后代的阿拉伯国君越来越凶啊，凶到后来就把他们逼到这里来住。也门，阿拉伯的最南端，也门这个地方，不准在阿拉伯各个地方不准迁徙，不准穿漂亮的衣服，哦，不准穿袜子，哦，然后骑马不准有马鞍，哦，不准住漂亮的房子，然后不准从事高级职业，啊，整个被封锁在也门这个地方。就这样把它整个变成自闭症。从此啊，第七世纪开始有回教，就一直被关了，关到我们二十世纪，等于是那个犹太区被封锁了1300年，不准他们跟外界来往。好，哦，啊，所以这个犹太区你会发现他们最土包子，因为完全没跟外界来往，不管抛来抛去，逃到哪里去都会跟外界来往，就只有他们这个地方完全封锁在沙漠的最南端。哦，是等到二十世纪的时候，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他们是有听到人家说，因为沙漠有人来来往往，啊，有一些游牧民族进来他们这里面，告诉他们说，哎，你们犹太的国王出现了，你们犹太国家又出现了，你们犹太人又有军队了，哇，他听得很高兴，哇，我们期盼的弥赛亚出现了，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期盼能够有犹太同胞来救他们。啊，最后呢，真的以色列政府还寄信过来说要，哎，来载他们回家。啊，以色列政府头先要来载他们回去呢，也蛮担心的。为什么？这就是土包子啊，没看过飞机啊，到时候那么大的飞机过来呢，他们会不会吓到？哦，完全是古代人呐，啊，哦，啊，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以色列也是跟我们台湾一样，在母语运动。以色列人抛来抛去，去到每个地方，语言都改变了，只有这里古希伯来文没有改变。所以今天他们在圣地复国之后，所有学校的这个母语运动一定要请教这里雁门回去的人。啊，所以当以色列的那个官员来到这边呢，哎，来跟他们呢安抚情绪，怕他们坐飞机，怕他们看到飞机害怕。他们说有什么好怕的？圣经早就写说神要用这样子把我们带回去啊！不信的话，看出埃及记啊，哦，出埃及记的19章啊，哈，哦。各位，请看出埃及记19章哈，哦，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们说就是拿这一节来跟那些官员说，不怕啊，就圣经就这样写，说我们经常知道，哎，神啊，就这种像老鹰的东西用翅膀带我们回去。好，哦，这是也门这个地方的这个犹太人。哦，啊，有很多都跑到欧洲去，啊，跑到欧洲去命都很苦。哦，因为欧洲那边呢基督教很浓，啊，基督教色彩很浓的地方就对犹太人就非常的刻薄。哦，不准犹太人买土地，啊，所以犹太人跑到欧洲去不能买土地，就表示不能耕田。第一个，农不能做，啊，第二个，不准犹太人参加工会。在欧洲呢，每一种行业都有工会，你如果没有参加工会，你的招牌就被拿掉，你的店就被脏。犹太人不能参加工会，那犹太人能开什么店？各种手工业都不能做，所以就犹太人只好做什么？做商人啊。哦，至少呢，你们基督教呢不准取利呀，啊，基督教不能赚钱啊。一碗阳春面成本2块的话，基督教卖20块的话，人家就说你会下地狱，哦，因为你取利。所以基督教不能从商啊。基督教就当时欧洲的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的基督徒都变成农业，全部都变农业，而且变成封闭的农村。新庄那个村，跟这个二重这个村绝对不来往，哦，中间有森林，森林中有野兽，森林中有绿林大道，所以没有人敢越村庄。啊，你就真的有办法度过那个森林的那个野兽啊，绿林大道。好了，由二重就到新庄，新庄那个村庄也不会接纳你， 他们各自封闭，那是呢中古世纪呢欧洲人那种社会，纯农业的纯封闭的社会，完全不来往。那犹太人就挤在他们各个村庄的那个边边的角落，那边小小的犹太区贫民窟啊，人挤人的这样挤在那个小小的区域啊，能够在那边挤还要谢谢基督徒，因为是花了很多红包，人家才让他们在那边 落地啊，然后建个犹太区。当人家看不高兴的时候，马上就逼你走，逼你走就又要跑来跑去，又要到处来到这个社区，拜托让我们住好不好，红包一大堆给人家，收了红包收了几袋之后，觉得哎已经榨不到东西了，因为税金越来越重，重到犹太人呢第二代第三代缴不起了，缴不起就再把你赶走，又把你赶到别的社区，看哪个社区比较善良一点，然后就让他们挤在那个边边的地方啊，挤个犹太区。所以我们说呢，欧洲人那个犹太人到欧洲呢是非常辛苦的，那现在只好从商。好，我们刚提到不能从农，不能从手工业，只好从商。那从商呢对犹太人来说呢很好用，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犹太会堂，基督徒是这个庄跟那个庄不来往，可是我们犹太会堂是不管我逃到哪里去，不管我流浪到什么地方，犹太会堂都会接纳我们弟兄，就像我们真耶稣教会一样，我们不管去到什么地方，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呢他们的邮差啊，我们刚提到两河这边的巴比伦的拉比学院成为领导地位，各个地方的犹太会堂如果有疑难问题就会请邮差过来啊，这邮差在来来去去之间就会知道，因为每个地方都可以住宿啊，每个地方都有犹太会堂啊，都有犹太区啊，然后来来去去就知道哪里的商业情报就会提供，所以每个地方的犹太区的商人都会得到这个情报啊，所以商机非常好所以他们专门做国际贸易啊，他们做的国际贸易呢会来到我们东方中国拿丝拿瓷器拿茶叶会到美洲，到后来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就会到美洲拿咖啡拿糖拿东方的货，只要把东方的货呢带回西方一定赚60倍，乘以60倍，很好赚所以犹太商人就越赚越多，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他们第一世界第一商人所以因为这样子赚钱呢，让人家眼红后来犹太人呢也开始做金融业，有了钱之后就放款放款就有钱庄啊、银行啊、当铺啊收高利贷。犹太人对同胞不能取利，但是对外教徒他们可以取利一取利他也就取高利贷。我们说犹太人没有安全感只要能够赚就尽量赚只要能够取利就尽量取，这难怪呢基督徒呢骂他们吸血鬼骂他们寄生虫骂他们魔鬼然后骂犹太女人女巫是这样子呢，很对他们很不高兴。所以有时候等到看到犹太人有几个会赚钱的当地的国王就会跟他们再要钱。所以像英国那边就发生过呢，英国的国王呢跟犹太的社区，那你们去年送我那个红包还不够，今年要收更多的钱，然后到最后甚至新国王呢不只收更重的税，还要求每一家的那个财产告诉我你家财产在哪里，你钱存在哪里不讲拔牙齿，就这样的呢一颗一颗牙齿把他们拔掉用这种方式呢逼得犹太人在英国活不下去到最后呢真的犹太人最后只好乖乖把资产都拿出来英国的犹太人钱都交出来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了，就是最后呢英国国军就真的把他们赶出来抛来抛去把他们赶出来，犹太人坐那个小船就在英吉利海峡淹死的非常多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欧洲生活真的是非常痛苦这些基督徒又一天到晚呢谣传说这是犹太人他们呢复活节的时候，基督徒的复活节是礼拜天嘛所以整个复活节那个礼拜都要讲耶稣受难，可是看到全欧洲所有的地方都在哀哭，都在讲耶稣受难，只有犹太区在做什么，在欢呼，在高兴。其实犹太区也不是故意说耶稣受难在高兴本来犹太人礼拜六就是很高兴依照犹太人的叙述说，他们礼拜六就每个人都跟王子一样，就是连最穷的人也那一天要打扮得很整齐，很漂亮，然后穿最干净的衣服所有的家里都要铺上那个白色的桌巾，然后点灯台然后聚会完之下所有那些穷的犹太同胞就会被邀请到这个有钱的同胞家里去吃饭。这礼拜六呢他们认为那是个王子公主的那一天，所以犹太人礼拜六很高兴，可是复活节那一个礼拜的礼拜六是基督徒最痛苦的时候，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还在高兴，就看着就很不爽他们就开始呢要杀犹太人。所以每当复活节那个礼拜犹太人大概都会把他们社区围墙还外面还把锁起来就怕基督徒呢 这个听那个耶稣受难的道理，越听越激动呢，跑过来来对付他们。还他们会谣传说犹太人的逾越节呢做的无效饼，就是呢这个抓基督徒的小孩子呢去做的哈、啊、所以对基督徒有很多那种不好的谣言。然后甚至看到基督徒早上起床也洗手哦，吃饭前也洗手，吃饭后也洗手，一天到晚都在洗手，就觉得基督徒好奇，觉得犹太人很奇怪哦，啊，头上为什么要戴那个怪帽子哦？啊，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犹太人自从国家灭亡之后，跑到欧洲去呢，就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所以你今天会看到正统的犹太人绝对是黑衣、黑帽、黑裤子、黑皮鞋，哦，夏天也是黑，冬天也是黑，只是质料不同，全身都黑。啊，在当时，他们基督徒就看得觉得很奇怪，很不以为然啊、哦。啊，所以这个欧洲的基督徒呢，平常跟他们只是这样子排斥哦，不屑啊，路上骂他们魔鬼、吸血鬼哦，啊，偶尔情绪发作把他们打一打。啊，但是到什么时候就糟了？天灾人祸，只要有天灾人祸，那犹太人就完蛋。天灾人祸一来，像我们现在的水灾啦，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地震啊，哈，我们现在的旱灾啊，在当时欧洲绝对会怪罪犹太人。那他们就说，就是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神才会想到你们的罪，害得全部的人都跟你们一起受罪。哦，啊，所以到最后呢，犹太人呢，只要一有天灾人祸，可能那个社区又开始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英国率先把他们赶出来，后来欧洲每一国都学他们，甚至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十字军东征就是因为要来抢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被回教占了，他们要来抢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十字军东征从莱茵河，德国莱茵河那边一直打，沿路一直来到多瑙河，只要有犹太社区一律烧，一律活活烧死哦。所以我们说犹太人呢，在这个整个中世纪啊，这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叫做中世纪中古时代，吃的苦真的是非常的多。然后到后来我们刚刚提到，只要有任何一点什么天灾人祸，像法国呢，哎，黑死病啊，欧洲在十四世纪呢流行黑死病啊，全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啊，像法国的巴黎就一半以上人都死掉。好，黑死病为什么我会死，你犹太人都不会死，真的，犹太社区没人死，犹太社区没有黑死病，没有鼠疫，为什么？早上起来就洗手，吃饭前也洗手，吃饭后也洗手，哦，那么干净，而且他们一个礼拜至少要洗一次澡，哦，欧洲人整年不洗澡，他只是用香水这样盖过那个臭味，好，哦，然后加上犹太人的食物，我想各位应该知道，犹太人食物是很讲究干净的，所以你去家乐福买那个犹太的那个肉，真空包装，从犹太地区哈，经过他们拉比呢祷告过，经过拉比他们杀过，戒律处理过的，绝对没有残疾的，绝对没有生病的，这犹太的肉是最干净的哦。所以去年台中那边我看到一个报道，台中那边有一个牛排馆，他专门卖犹太的那个牛排，一克1500，犹太肉特别贵，但是非常难吃。因为筛选过哈，最干净的肉啊，要把那个血放干净，所以一定要泡盐水，泡三个钟头。那盐水再泡三个钟头，血水都没有，整个肉就很涩，像牛肉干，吃起来像牛肉干一样，不好吃，但是很干净，绝对不会生病。哦，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欧洲的这个犹太教徒呢，欧洲的基督教徒就这样子哦，看到我们的黑死病，一个社区一个社区让传染病死掉，你们犹太社区一个都没死人。一定是你们到我们的井里来下毒，所以最后也因为说他们下井水毒，井水的毒啊，最后犹太人在西欧大大的被逼迫，最后只好逃到东欧啊。啊，还好呢，东欧是比较落后了，啊，是农业地带，还好东欧地广人稀了，哦，啊，来东欧现在不能在欧洲呢，不能在西欧开银行啊，开钱庄，来东欧种田也好啊，跟祖先一样种田，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待，而且哈，东欧这个国家对犹太人最好，波兰。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希特勒在杀犹太人的时候，为什么在波兰那边集中营最多，杀死最多犹太人？波兰那边的国王对犹太人最善良，因为波兰国王的情妇就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儿子都信犹太教啊，所以波兰国王呢，就只要有犹太人进来，就让他们呢大大的容纳他们进来，就在波兰呢得到一个比较好过的日子哦。啊，到后来呢，19世纪的时候，苏俄这边呢，俄国的皇帝就开始大杀犹太人，杀100万， 我们看到西方的那个犹太人呢、啊，好不容易呢被西方人赶出来，然后逃到东欧，啊，才过不到几一两百年，哎，东欧这边又开始在屠杀，啊，加上波兰本身呢衰了，原来的王朝衰了，哦，啊，所以他们在东欧已经都没有保障，所以没有保障呢，这时候回过头一看，哎，西方那边呢开始有民主、自由、人权这种论调出来，西欧呢已经走上民主政治了。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哦，洛克啦、卢梭啦这些人都主张啊主权在民呐、啊，哦，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既然西欧那边已经注重民主了，英国是第一个民主国家，英国一直跟他们招手回来吧，我不会再像过去的英国那些王室这样逼迫你们。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就再回去，哦，啊，回去之后他们还在看，哎呀，撒同胞为什么不过来？为什么还在东欧那边被逼迫？哦，即使东欧那边撒同胞，有的人呢、哦，他们就直接有办法逃到美国去。到了十九世纪，有办法逃到美国，啊，有的就想到干脆回故乡，哦，哦，啊，大多数农夫呢，穷人没办法离开，没有钱哪有办法移民，就还继续留在东欧。啊，回到西欧的那一些人。还会笑，傻同胞还在那里受苦，干嘛还不过来？可是他们在西欧哈、啊，快乐不到几十年，希特勒就出来杀他们了。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没有安全感，那么焦虑？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每过三十年、五十年就一个循环。哦，好不容易过好日子了，好不容易现在好像这一个政权对我们很好，可是不要第二代、第三代，哎，这个政权不晓得哪条筋不对了，又开始又逼迫。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犹太人呢、啊，他们常常会呢有一种观念哦，当他们在逼迫我们的时候，财产没收，房子没收，就是有车子，车子也没收，钱都被拿走，连书都被没收哦，要逃，让你一个人呢、哦、这样子一个身体逃出去就不错了哦，哪那么好呢？让你带什么东西，钱财都不带哦，所以最后呢，犹太人有种观念，他们不自产，不买房子，不买车子。哦，顶多有得住一间房子就好。那犹太人呢，还有一种保险的观念哦。当他们呢在安定的时候，在太平的时候，爸爸就会教小朋友哦，把钱藏好哦，这一笔是你的钱，那一笔是哥哥的钱，弟弟藏的钱在哪里，哥哥不知道哦。妈妈藏的钱，爸爸不知道；爸爸藏的钱，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可能被杀的时候呢，歹徒就会逼我们呢，钱在哪里？还有你弟弟的钱在哪里？最后我没办法，我可能讲出我的钱在哪里，我还是被杀掉。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弟弟的钱在哪里，那这样弟弟的钱就保住了。那弟弟就自己，如果他好命逃过一劫，他就可以把他那一份钱拿出去逃难。哎，犹太人就有这种哦，很焦虑，很没有安全感，就做这些保险的措施。所以犹太人到最后也会产生一种念头，就是什么都带不走，读书最好，买书也没有用哦。买了书到最后呢，哎，人家逼我们走，一本书都不能带。我们刚刚提到，在欧洲这边的犹太人到处被逼迫，只有西班牙的犹太人比较幸福，因为西班牙后来是阿拉伯人从非洲打到西班牙，是西班牙这里有七百年是阿拉伯回教徒管的，啊，回教徒管的地方都会比较好一点。哦，像这边回教徒管的，虽然收重税，但是都会比欧洲的基督徒好一点。因为基督徒每当想到耶稣是犹太人钉死了，就会对他们非常的不容，哦，啊，尤其西班牙的这里的回教的这个帝国，啊，对犹太人好到什么地步？让犹太人做官，犹太人是宫廷犹太人，穿漂亮的衣服，啊，这个西班牙这一边的阿拉伯的帝国又特别爱念书，所以在西班牙犹太人特别有气质，穿得又漂亮，书念得又多，各种自然科学都懂，哦。啊，所以呢，在西班牙这里的这个犹太教徒呢，头先真的是七百年下来过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知道，1492年，西班牙的这个阿拉伯人被基督徒打败了。这一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年，阿拉伯的在西班牙的这个帝国被打败，阿拉伯人都搬下来。今天你看非洲这里有摩洛哥哈、哦，这就是那边搬来的。那犹太人现在没靠山啊。啊，基督徒已经下来了，所以1492年开始呢，西班牙不犹太人就开始被逼迫，宗教裁判所就出来。啊，宗教裁判所出来，我们常听传道在讲，他们做那个铁人，哦，啊，把犹太人关到铁人里面，啊，开关一关一开哈、哦，千百万根的针这样把他们扎成肉酱，哦，啊，如果你有办法逃难，一个人逃出来，书都不能带，要、啊、不然你就改信天主教， 那哥伦布就是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哥伦布的爸爸妈妈都是纯犹太教，他就是改信，所以后来哥伦布得到西班牙的重用，去美洲发现新大陆，哦，他是改教才逃过一劫。啊，所以我们说，既然呢，连最幸福的西班牙犹太人到最后都遇到这种命运，都连逃出来能够逃出来都连一本书都不能带，连一点钱都不能带，所以犹太人从此以后变成，只要太平之事就努力的 K 书，他们说什么都带不走，只有文化带得走 ，K 在头脑里面。所以呢，所有的犹太会堂呢，就从此以后更加努力在教导小朋友。早上一清早啊，天还没亮，就把小朋友叫出来念书，哦，啊念念才回家吃早餐，然后念念到晚上半夜，哦，啊犹太人在训练孩子呢，在家里妈妈就为了让孩子爱念书啊，把圣经都滴蜂蜜，啊让孩子知道读书是很香的，哦，然后呢，老师在教小朋友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练写字的时候，老师就用蜂蜜。点着蜂蜜来写字，让他们知道写字是很甜的，让他们从小就喜欢这种读书啊写字啊，哦。然后到后来，这个整个这个小朋友念到那个一个程度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孩子特别优秀，所有社区人集所有的钱财，不管我们今天犹太人变怎么贫民窟啊，集所有的钱财就是要栽培这个孩子。所以很有名的那个弗洛伊德啊，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们家八个人，只有三个房间。他最优秀，他智商最高，书念的最好，他一个人占一个房间，哦，啊，在那个时候没有灯哦，没有电灯，电灯才刚刚发明，所有人都是点那个油灯的，弗洛伊德就一个人那个房间就有电灯，全家的资产就栽培他一个，让他很突出哦，将来说不定呢，哎，才艺出众之下，他还可以为同胞求好处，所以后来弗洛伊德成为非常有名的心理学的医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到处被逼迫之下，犹太人当然是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土比较好啊。我再耽误一下啊。所以最后都想到回红色地带啊，红色地带现在是谁管的？土耳其，阿拉伯已经衰了。自从阿拉伯人出来之后，管这里管到后来，哎，阿拉伯衰了之后换土耳其，啊，不管是阿拉伯或是土耳其，都是回教国就对了，啊，土耳其比阿拉伯更宽容，哦，所以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国王，当他管到这块圣地的时候，还帮他们把耶路撒冷城重新再盖起来。所以今天各位看得到耶路撒冷的那些呢，那个古迹的话，就是土耳其国王帮他们又围起来的。哦，然后土耳其国王呢，哎，看到只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愿意回来，好，你们尽管回来，他就接纳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在抛来抛去，在欧洲被欺负来欺负去的那些人，他们就念头就是回到这里，所以他们就兴起一个运动叫锡安运动。哦，啊，这个锡安运动是由呢这个所谓的今天犹太人把他当作国父的那个人叫艾尔兹那个人呢，哎，他们呢，他是一个记者，很会写传单。开始写很多书啊，写很多传单，鼓吹犹太人醒过来吧，我们回到故乡去。哦，所以他就成立一个犹太复国组织，啊，积劳成疾啊，太累了，整天呢，啊，到处演讲，到处奔跑，希望鼓吹犹太人回到故乡。44岁就死掉。啊，后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犹太教授，化学教授，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打得很凶，啊，前面3年英国都打败仗。哦，啊，后来英国有转机呢，就是我们犹太教授就魏兹曼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成为犹太的第一个总统。啊，魏兹曼这个人呢，啊，在英国那边发明新式的武器。后来呢，英国的外相啊，哦，英国外相贝尔福呢就问这个犹太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后来英国有转机，真的要谢谢你们犹太人的发明，那我要问你做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诸侯的位置好不好？给你公爵啊，伯爵啊，侯爵啊，要不要？我都不要，哦，我只要你为我的同胞做一点事。我们的同胞都想要回到这块故乡，希望你英国，你现在是国际大强啊，哦，请你为我们做一点事，让我们能够回去。啊，果然呢，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哦，就英国就管这一块，因为刚刚讲土耳其已经败了，哦，败了英国就管这一块，啊，英国管这一块真的让犹太人回来。啊，不过犹太人呢，头先回来蛮客气的，头先那么犹太人回来没有那么多人，哦，啊，回来呢还会买地，跟阿拉伯人买地，哦，很光明正大的回来。可等到后来呢，希特勒在欧洲啊，一次大战后，希特勒开始逼迫犹太人。希特勒在欧洲开始逼迫犹太人之后， 大量的犹太人就大量回来。但我们知道希特勒逼迫犹太人到什么地步，头先是限制犹太人不能服公务员，然后犹太人开的店把它关，犹太人卖的东西把它砸掉，啊，街上呢拿招牌不要买犹太货，然后只要有跟犹太人结婚的那些基督徒就挂一个牌子我是猪，哦，啊，所以这样子呢，逼的犹太人最后呢就被希特这样子整个限制，房子都被弄标志，身上都要带一个犹太标志，一个圈圈啊，黄色的圈圈，六角星那个标志，然后街上人看到犹太人就打，啊，纵容那些暴民去对付犹太人，哦。啊，到最后希特勒还对犹太人要终极解决，消灭犹太人。啊，为了消灭犹太人呢，啊，就开始把犹太人本来是我们这一个区台北县都是犹太区，他，啊，就把他逼到犹太人只能住在二重这一区，啊，其他新庄五股过去的犹太人通通不能住，通通逼到这一区。然后所有新庄啊、五股啦、啊、芦洲各地方的犹太区的当铺啦、啊、超市啦、啊、银行啦、啊、钱庄啊、犹太人的资产啦、啊、工厂全部没收。用这种方式来没收犹太人的钱，那犹太人就本来是大台北区都是犹太区，现在全部挤到二重区，你想想看那是怎么样的挤啊！挤到后来希特勒还不放过这一区，到最后呢他开始来抓来杀，那犹太人就躲到地道，哦，他们知道希特勒已经对他们已经越来越凶了，所以就在家里都开始挖地道，哦，啊，挖地道通到地层的深处，啊，地下有一些地下水道 啊躲在水道也好，所以犹太人呢被逼迫到后来连小朋友都非常早熟，有书都提到说那个五岁小朋友，哦，这个一家人躲在地道，爸爸第一个被杀掉，因为在地道没有水啊，爸爸出去找水，听到枪声一响，爸爸的惨叫声，妈妈赶快把他嘴巴封住不准哭，哦，所以从此他就学会，接下去妈妈被杀，接下去叔叔被杀，他就懂得没有声音的哀痛，没有声音的尖叫，没有声音的悲哀，哦，像一个小小朋友啊，全家人都被杀掉，一个人躲在地道，啊，懂得不要出声音才能够活命，哦。那有故事呢，提到有个妈妈呢躲在一个角落，三个儿子躲在另外一个角落，四岁的大哥，啊，带着三岁两岁的小弟，啊，结果被德国的纳粹军呢给发现呢就被抓走，啊，妈妈那个角落没被发现。弟弟就在叫妈妈，哦，哥哥呢赶快用希伯来话呢骂弟弟，不准叫妈妈，叫妈妈妈妈等一下就会死掉，妈妈就会被抓去，就这样子呢，非常成熟的四岁哥哥带着小小弟弟这样子呢跟着纳粹兵呢这样子离开，那个妈妈后来呢中枪自杀，想到自己为什么这样单身怕死，哦，还有一个妈妈带三个小朋友被发现了，她拜托啊死哭大声哭啊，拜托留了我的孩子，哦，只要杀我就好，那纳粹兵问他，好啊，给你留孩子啊，留两个啊，看你要留哪两个你说啊，哦，所以我们说当时那种逼迫呢非常严重，啊，能够躲到地道去呢躲不到几天呢，啊，哦，德国人为了把地道里面的犹太人给逼出来又找不到，哦，就在那个上面的二重所有的街道那个所有的那个上面呢，啊，泼那个柏油泼汽油，啊，整个街道燃烧，啊，烧到下面地下水道的水都开始沸腾了，而且犹太人就只好 跑出来，哦，所以用各种方法到最后呢还全部被逼啊，逼到波兰去，逼到波兰那个所有犹太人最多的波兰啊，集中营都在这个地方，哦，啊，到最后太多犹太人呢，要杀用毒气最快，哦，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一些拉比，我们提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犹太会堂，哦，啊，犹太的那些拉比，哦，他们最后就学会了苦中作乐，不管怎么痛苦他都要讲笑话给同胞听，不只教你们读律法，哦，教你们读这个圣经，而且还要讲笑话让同胞在最痛苦的时候能够用我这个犹太式的幽默让大家笑一笑也好，所以甚至他们在呢这个火车呢一路往波兰来的火车呢挤得满满的，那个本来就是装牛装猪的那个车子不是那个旅客的车，挤得满满的，连排泄都在那个地方，啊，不然要几天才能够到波兰，哦，啊，刚好祝棚节到了，啊，祝棚节那一天就是要快乐的唱歌，快乐的跳舞，拉比还能够带着他们在那么肮脏的环境，那么挤的那个车里面，大家摇摆这样子唱歌啊，这样子过祝棚节来守节，哦，所以我们看如果电影呢，各位那个《美丽人生》你有看的话，你就看到那个电影你会一直笑，笑到后来你会掉眼泪，真是哦苦中作乐，犹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到最后只好用这种犹太式的幽默让他们度过，一直在期盼弥赛亚赶快到。哦，所以我们说也因为欧洲这样子大大逼迫犹太人，所以呢大量的犹太人回来。那英国管这块地，刚刚不是提到英国准许他们回来吗？可现在回来的太多了，那英国现在是想要对阿拉伯采石油啊，结果阿拉伯人就开始不高兴了，你为什么让那么多犹太人过来？他们已经离开这块地多久了啊，你竟然让他们回来，1800年都在外国呢啊，你现在1800年后你让他们过来来挤我的地盘。哦啊，犹太人过来挤地盘是很厉害哈，哦，我们说头先是用买的，到后来不必买，只要过一个半夜哦，阿拉伯人在睡觉哦，阿拉伯人都是牧羊人，过一个半夜哦，你就会发现旁边那个一片牧草地，哎，马上围篱围好了，然后电线杆立好了，水管什么都有，钢哨也有，上面还有犹太卫兵拿着枪哦，四周围哎犹太卫兵咱们守卫，然后里面开始农夫在犁田了，哎，一夜之间，第二天清早马上看到这个景象，一区一区的阿拉伯区就这样被犹太人给抢去。哦，所以这个巴勒斯坦到后来就暴动，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就开始暴动。那英国为了讨好阿拉伯人嘛，他要开采石油，所以就英国人就限制犹太人不准再回来那么多。这只要有希特勒那边逼迫了犹太人，有人偷渡出来的话，大概就会死在船那个海上船难，因为英国不准他们登陆，船难会死在海上。哦，所以犹太这个里面的人就开始呢恐怖主义出现。最有名的恐怖主义的领袖就是他们前总理叫比钦，他们就开始会去杀英国人，在这里的英国官，在这里的英国商人经常就被犹太人暗杀，所以就英国实在管不下去，管到后来英国跟联合国说交给联合国去了，我没有办法了。哦，最后联合国说好，那联合国处理之下，这个红色地带划一半，哦，一人一半，哦，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一人分一半。那英国最后看到管这么久，英国官员死很多啊，这个动乱，双方的那个动乱他也一直没办法压下去，英国就放弃了，他不要这块了。那英国最后呢撤军，1948年5月14号英国撤军啊，撤军6个小时之后以阿战争就爆发，连续打了4次以阿战争哈，我们就不详述了哈啊。以阿战争打到后来阿拉伯国家每打必败，这打到后来虽然他们有个阿联，所以阿拉伯大联合那个组织叫阿拉伯联盟，所以越打越累，所以最后在美国斡旋之下，所以阿拉伯联盟阿联就跟以色列和谈了，哦，双方都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以目前哈，四周围的阿联对他是没有什么很缓和的啦，不会再排斥他，但是他里面还有阿拉伯人 啊里面的阿拉伯人就叫什么人，就叫巴勒斯坦人，那报纸都写巴人哦，啊，这些巴人呢，啊，他们就组织 PLO，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 PLO 啊，这个巴人在这里面，整天用自杀炸弹。他们呢，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其实比阿富汗这那个凯达组织哈，宾拉登那个组织还要凶。只是宾拉登那个组织跑到美国去乱，其实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中东这个他们这里面的阿马斯的组织啊，他们这里圣地的那些巴人的恐怖分子，如果他乱到美国去，他会比那个阿富汗那些更厉害。哦，啊，这些人呢，啊，他们很懂得去照顾那些巴勒斯坦的穷人家，啊，照顾到后来，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就非常感谢，哇，这个回教的那个教士呢，这些哈马斯的这些恐怖分子呢，他们不以为他是恐怖分子啊。对我们家那么好啊，给我们那么多救济啊，让我念书啊，所以大概都是国中生啊，国小、国中、高中生那一类的孩子，他们就会穿上炸弹。所以最近这一年来，这个地方的炸弹客越来越多。哎，我们看到报道说，巴人一个12岁的小孩说：“我好羡慕我的同学，哇，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一个一个圣战到天国了，我还在这儿苟延残喘，我恨不得跟他们一样能够躺下去。”所以他把他手机号码也抄给人家，哎，如果我去参加呢，我死了哦。所以他们就非常向往呢，啊，这种圣战直接到天国哦，不用审判，直接上升天。所以我们说，今天在以色列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哦。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跟以色列这样子闹到后来，美国也一直出来斡旋哈。啊，斡旋到前一阵子呢，双方达成协议，以色列以土地换和平，所以以色列就把海岸平原加沙走廊这边60%的土地给他们。 啊，约旦河西岸四成的土地也给他们，这样子两块给你们啊，你阿拉法特总该高兴吧。可是阿拉法特不满足， PLO 的领袖阿拉法特不满足，他说我要建国，我要建巴勒斯坦国，我不要只是这样子两块给我管，我建一个国家，而且我这个国家还要以耶路撒冷为首都。那以色列说，耶路撒冷是我们永远不能分割的首都，哦，那里有我们的圣殿山。所以双方今天为了这个圣殿山呢，哎，真的是争夺到。所以我们说，今天以色列人呢，每天呢在那个西墙那边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就会写祷告条，塞到那个缝里面。哦，神啊，赶快把对面呢给烧了，哦，赶快让他们呢怎么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对面呢，因为西有皇帝像的前两座清真寺在那边。哦，黄金屋顶那个清真寺，85公斤的黄金屋顶，每年都要重新补黄金呢，哦，那都约旦在出钱哦。所以以色列在西墙这边呢，啊，每次看到那些清真寺，他们就火就来了哦。啊，他们在那边不止塞祷告条，他们那边还有西墙电信局，啊，西墙电信局就会接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传真，然后把那个传真条啊骂回教徒，好，哦，或是要跟神祷告什么，都塞到那个缝里面。哦，那他们有的人就带大哥大，哦，直接呢靠着西墙，哎，我的亲戚呢在法国，啊，他现在要来跟西墙祷告，西墙是神的灵所在，所以他用大哥大打通了，直接这样祷告。哦，这是他们现在啊。如果你在西墙那边看到穿黑衣啊，哦，啊戴黑帽全身黑的，那绝对是最正统的那些犹太人啊。那些最正统犹太人呢，哦，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呢还在，啊，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是大卫第二出来，民族英雄出来，赶快来救我们，赶快把我们这个整个巴勒斯坦所有的异邦异教徒都赶出去，全部回到大卫的样子，那就正统的犹太人的祷告。哦，啊，改革派的那些犹太人呢，啊，他们会祷告什么？他们就会想说，弥赛亚应该不是一个民族英雄，应该不是政治的领袖。他们所要的弥赛亚，他们认为说，改革派就认为说，只要这个世界和平。哦，啊，我们的耶路撒冷呢，每天都沙龙都是平安的，哦，啊，每天都大家都很光明，大家都很开明，大家都很公正，哦，啊，大家都很讲理，啊，一片和平气氛之下，这个就是弥赛亚的一个时代，不需要真正的什么民族英雄出现，这是改革派的，哦，所以今天这个在西墙祷告那些那个正统派的呢，穿看服装就知道，全部黑的那一种，他们就会哦祷告到。甚至他们会去发明一种猪肉蛋，哦，他们说回教不吃猪，回教跟犹太人一样不吃猪，哦，啊，碰到猪会下地狱，哦，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一般的原子弹呢，就是把犹太人炸死他还是可以升天，哎，不是一般的原子弹就是把那个阿拉伯人炸死阿拉伯人还是会升天的，但是我的猪肉蛋它的子弹加猪肉屑，哦，我的猪肉蛋如果炸到你的话，不止你肉体死掉，你灵魂都要下地狱。哦，他们现在是最高招的一种。哦，啊，最近又发明说，只要看到一个回教徒的尸体，就赶快把它点猪油，啊，他就会下地狱。哦，啊，不然赶快拿猪皮给它包起来。那你一定说，这个圣地哪有猪？有啊，他们有个集体农场，就在养猪啊。那些改革派的犹太人也有人开始吃猪了。哦，正统派当然是不吃哦，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哦，这个阿拉伯国家虽然是缓和下来，可是流氓国家还是不放过他。流氓国家呢，像美国那个世贸大楼被炸了，他就故意要扯到犹太地方，故意呢希望把这个战局扩大到这里。这伊拉克哈，哦，真的是，所以各位如果到伊拉克去玩哈，哦，要小心，因为伊拉克是世界最古的文明，亚伯拉罕的故乡哦，亚述尼尼维的古迹。巴比伦的古迹都在那边哦，所以很有可能你们会去那边玩。啊，到那边玩的时候，这伊拉克很穷哦，目前联合国对他经济制裁，因为他们发明那个生化武器，啊，又不让联合国检查。生化武器就是只要在翡翠水库给你丢个细菌的话，全台北都中毒了哦。啊，他有那种东西啊，所以联合国要检查，他不给人家检查，所以联合国对他经济封锁，他现在很穷。啊，穷到他的海关就想办法要敛财哦。所以各位如果要到伊拉克去的话，他会跟你要50美金，他要做什么？要抽血，啊，抽血要做什么？他说他要检验 AIDS 哦。然后你会觉得说很讨厌，然后给我抽血，你们那个伊拉克呢，流氓国家，说不定你的针也不干净，反倒抽了变有 AIDS。如果你不想要哈，哦，那他有个变通的办法，你给他4罐可乐。哦，4罐可乐啊，加上50美金，你就不用抽血，你就可以进去， 看古迹哦。不过各位注意，你给他的可乐要什么可乐啊、哦？你一定要给他百事可乐，你不可以给他可可可乐。哦，可可可乐是犹太人发，犹太人当老板的哦。所以我们说，犹太人今天在世界各地真的是很多大财主都有，迪士尼乐园呐、啊，美国所有那个好莱坞那些影城都是犹太人呐、啊，所有的那个很多。哎，这个大企业家哈、哦，诺贝尔奖也都是犹太人哈、哦。刚刚我讲的，他们那种西带式的文化，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现在能念书，我就赶快全部把它念到脑袋。当我这个政府不容我的时候，要把我赶出去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带，我的脑袋带了很多我所读的东西，啊，这样子去到哪里我都可以活下去。所以他们认为求知就是为了生存哈、哦。所以最后我们要提到，这犹太人目前呢有一种心态。自从他们这样抛来抛去的，到处被欺负之后，哦，那种心态是宁愿我负别人，不要别人负我。就今天在巴勒斯坦这一场乱，我宁愿你们烧我一个军官，我就把你们整个村庄烧了。宁愿你们大家都说我坏，我要保住我的土地，我绝对不要再哇妇人之仁啊，最后呢让你们得寸进尺，到最后我土地没有了，我又抛来抛去，那我们要过苦日子了啊。哦好，各位，很抱歉，我今天耽误各位太久了哈。总算把它上完哈。真的是这十个礼拜呢，非常谢谢我们三重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啊，二重教会的负责人，三重小区的执事们哈，为有很多做为我做很多的服务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这么有耐心把课听完啊，真的很谢谢各位哈。好，请大家同心默祷。